昨天呢，我们已经讲过有关在一般或者在西方那个异端的情形。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讲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些的情形。我们知道，中国是一元化的封闭的社会里面，人的心呢都感觉到非常的空虚。改革开放了，人呢的心灵需求寻找一些精神的出路，经济抬头在沿海区，功利的社会里面道德又非常的败坏沦亡，所以呢，在教会麦子跟白子一同生长的情形呢，好多好多满片在中国大地里面。所以我们看那个笔记里面，那个讲义里面，我们一面为中国的教会的增长来感谢主，但是一面呢又很担心，因为教牧同工很不足够，那么不够传道人，不够正规的神学训练，怎么供应那么庞大的牧养教导的功夫呢？这个呢真是很困难。就算十几间的神学院不断的每一年产生很多的神学生毕业生出来，还不足够，那么追那个教会人数的增长。所以呢，中国家庭教会里面面对了至少五个大的压力：政府登记要求他们登记的压力，经济不够的压力，异端冲击的压力，教牧同工不足够，真理教导不完整的压力，还有呢很多内部神学的立场搞不清的压力，好像关于那个灵恩或者非灵恩呢，三元论跟二元论呢，第一次得救或者多次得救呢，还有波士论的问题，究竟是栽种在前栽后被提啊，还是有千禧年论呢，没有千禧年论等等，都是教会内部还不搞不清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真是切切要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特别是家庭教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是不是异端呢就有人呢提出这样子的讲法，要用正统的信仰、真实的圣经解释。那么根据什么呢？根据什么呢？所以就得拿出那个《使徒信经》跟那个《尼西亚信经》，还有呢就是《亚他那修信经》三个信经呢。就是作为那个基础，如果有人在曲解圣经，在三一论、救恩论、因信称义等等这些问题里面走偏差了，离经半道了，这个才算是异端。什么大而公的教会呢，在中国政府的压力底下呢，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他们跟普世的教会跟整个基督的身体呢比较少沟通，所以真是很不容易。所以在你们手上那个 page 6第六面有一些的分辨的原则，其实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好像是单单说自己才是正统啦，别人是错误啊，或者这个领袖是的言论成为最高的指示或者呢圣经的以外还有什么权威啊，新的指示啊，断章取义曲解圣经啊，自圆其说或者呢常常高举很多的神秘奥秘末世，说自己就是在领主等等，这一种呢都可以 给我们一些指标，发现究竟这一个是不是正统，还是呢非正统的情形。我们看 page 7第七面，极端呢，昨天也提过了，就是在三一论、神论、基督论、救恩论等等方面呢是纯正的，但是可能呢在某一个真理上面呢比较很强调，到一个地步呢跟其他的信仰正统的教会呢有一种分离主义，甚至呢有一些彼此的排斥、彼此的批判，就给其他的觉得你是偏激的，那么呢这一类呢就是极端啊。但是邪教呢是什么呢？邪教其实呢它的真理呢完全就一塌糊涂，而且呢给一般社会的人士呢就觉得他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啊、道德观啊都很大的问题，不能接受的，连不信耶稣的人呢都不能接受。但是呢他的表现出来呢就有一个很权威的领袖啊，而且呢要求信众的绝对的幸福啊，有一个很神秘啊的很内部的组织啊，而且呢很严格的训练他的教徒思想的控制啊 manipulate 他们，而且呢有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啊，有一种呢受迫害的意思，觉得呢这个是世界末日了，我们呢要很有使命感的，要传递什么的啊，救人的信息啊等等，这种情形呢一般教会也有，但是这一些的邪教啊更加厉害，甚至他们愿意呢为这个来殉道。他们的情形呢就是强制式的要传教，不是按着感动、按着主的激励、主的大爱那种的，是邪教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哎，我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有这个邪教的情形，那个又有，但是你要看清楚他的教义、他的信仰是不是存在。有一些正统的信仰，可能因为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压力的社会里面呢，不能跟其他人有沟通，所以呢，也有可能有这种表现。所以我们分辨的时候呢，不能单单从一个社会的现象、教徒的表现的行为来做出100分之100的判断。所以中国教会里面的情形呢，比外面的世界呢更加困难来做分辨的工作。以下呢在第七面下面开始呢，我就指出有10个比较代表性的异端邪教在中国大陆里面啊，都是在70年代之后末期以后的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呼汉派，我们昨天呢有提过李长寿这个 Local Church of Witness Lee。李长寿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呢山东烟台的聚会所的领袖，跟伊托盛先生呢一同同工的，起初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属灵的路哈，后来的19年呢就移到台湾去了，在台湾呢也是发展了好多聚会所，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呢虽然不给一般的台湾教会来接纳，但是一般台湾教会的有蛮多的同工呢也暗暗的告诉我，他说呢他们都非常热心哈，做宣教的工作也做得很厉害哈，慢慢的有一些人呢都不觉得他们是什么的太大的问题，只是比较内向，比较是不跟其他教会有太多的沟通，而且呢他们做自己的事情那么呢台湾其他的教会呢一般都觉得 不一定定他们为异端，乃是呢比较啊偏激一点而已。但是后来62年以后呢，他们搬到那个美国。昨天我也有提过那个 Spiritual Counterfeit Project， 就写了一本神人李长寿的书呢，就给李长寿呢去控告，结果呢也败诉，因为呢这一些宗教的争论呢啊也不是杀人放火的那种呢，很难入他的罪的，因为我们争辩的都是教义上的问题啊，所以呢李长寿呢就打赢了啊。那么这本书呢就全面的来禁止，而且呢要这个组织呢要到所有的啊很多的啊报纸上呢要道歉啊，这个问题呢也很大。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人呢觉得这个李长寿在美国开始的那个地方教会呢有很多问题，而且呢讲的言论呢越来越偏激啊。昨天我有提过什么四位一体呀 啊不单单三位一体呀、啊、而有四位一体，他们呢就开始那种的呼喊的运动啊，说呢这个道的时期呢已经过去了，不需要研究圣经，最要紧的就是灵的释放，我们要吃喝足，要呼喊足啊，讲一句就主啊阿门，主啊阿门，这样子把讲员每一句说话的都吃了他，所以呢他们的聚会呢很吵的啊，主啊阿门，主啊阿门，这样子。他们说呢要把基督的灵跟我的灵呢来调和，好像调味品一样的来调和一下成为一个灵啊，所以很难啊消化他所讲的话啊，很啊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奇怪的一种讲法。但是呢还因为打过官司以后呢，很多人也不敢说你是异端啊，只是觉得他们很偏激而已。那么后来呢他们80年代呢，李长寿呢就回中国山东啊烟台啊等等啊，后来呢接着探亲也到很多的中国的不同的省份呢来讲道啊，他就把那种呼喊派的一种呼喊的情形呢带到中国里面，而且呢中国的信徒呢吸收了以后呢更加激进的啊，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呢都做了很多排他性的激烈的行动。那么呢就他们的这个方向呢是鼓吹要倒这个基督教的乱啊，他们的口号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政府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取缔你，称你们定性你们为反革命分子，要严厉的来没收你们所有的情形，取缔一切的活动。其实在那个时间呢差不多80年代呢，跟着李长寿的有一位叫何恩杰啊，这一位先生呢他就更加极端，就把那个呼喊派呢发展成为了长寿族，或者呢叫长这个第八页啊那个 page 8那个长寿呢就改成为禅力那个长寿啊。他们呢就更加说不需要看圣经了，已经过时的了啊，我们呢要唱诗赞美长寿主，我们呢要改诗篇一直呢要颂赞长寿主，所以诗篇150篇呢他们呢就不是赞美耶和华，他们呢就赞美长寿主，凡有吃食的都要赞美长寿主等等，奉长寿主呢来祷告。哎呀真是在那个情形底下1983年呢这个何恩杰呢就被判死刑。但是那个时候长寿主那个教派呢已经达到50万，到现在已经过了100万了。他们呢究竟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呼喊派从美国到的中国大陆里面呢的情形更加的偏激更加的极端。他们呢就说 神呢不是三位一体的。其实呢他们这样说哈，错在三位一体的看法，李唐寿认为子是父的化身，灵是子的化身，神并非三而一，乃是一位三体。哎呀，你这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不是三位一体，乃是一位三体。他讲出来的很越来越偏，越来越有问题了。好像他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呢，就是耶稣是被造，其实呢耶稣是被生不是被造。首先一切，当我们没有好好的读清楚前文后理呢，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异端的思想里面。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是针对那个诺士底主义所讲的啊，所以整段的经文呢是高举耶稣首先为元首等等。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呢，找出其中一句，那么我们就会错误的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啊，这个很危险啊。长寿主那个教派呢已经不承认天堂的存在，不需要研究圣经，什么都要活在灵里面啊，所以是一种反智、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什么都反啊，不要这个。慢慢的后期呢，还发展到一个地步，长寿主就说活基督就是神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不详细的讲了啊。这个乌汉派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出问题，而且呢不单单变成偏激的极端，变成异端，变成邪教啊，被那个贝利王跟主神教来一直发展下去。所以呢乌汉派影响了好多后来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异端邪教。所以我们看 page 9第九面，贝利王主神教的教主啊都是曾经跟过乌汉派的。那个贝利王吴阳明，其实呢他就根据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34-35节呢，就是昔年呢看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抱着耶稣孩子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这个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的许多人呢跌倒了，许多人又兴起了等等，他就用这个贝利来成为一个名称，贝利王啊。而且呢他说呢耶稣已经死了，神呢要另外另一位出来就是我了，哈哈，他呢就跟过那个波汉派，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一直跟着长寿主，我自己要另立门路，在那个1988年就开始了。他的组织呢更加的严密啊，而且呢所有的下级了都要向上级的组织里面的人呢下拜，而且呢要向他认罪啊，这个他觉得他自己才是王啊，是独一的真神。信徒呢不需要到教会了，你要奉贝利王的名呢相信他，那么你就可以得救了。2000年呢，公元2000呢就是世界末日，全世界呢会死失神的 70% 的人口，这个呢全部都是谣言惑众。更加真是觉得非常难受的难过的，就是他说我就是神体的化身，叫那个女教徒啊来蒙召是什么，去奸污他们，奸污他们，那么奸污过之后呢你就得救了。哎，真是很离谱啊。但是他们已经发展得很快，后来在最后1995年12月的时候呢就被中国政府呢判他死刑，这个真是邪教啊。 证明背叛，但是仍然有什么主神教另外一个兴起。1993年，主神教这个刘家国，这个人呢，又曾经参加过呼喊派的活动，他呢就觉得我不需要跟着你，我要另立门户啊。那么他怎么样呢 ？H10，他的组织呢更加严厉一点啊，他就有分什么主神呐、上主啊、四活物啊、七天士啊、省的传病啊、院的传病啊、你是同工啊、信徒等等八层的等级，然后呢，所有下面的人呢都无条件要服从上级的。好，一个22岁的中专生李平，他就后来呢冒起来了，成为第三号的这个邪教的人物。后来这个女孩子呢也被判10年的徒刑了啊。他们在湖南的势力很大，他们也用那个蒙招的方法呢，就满足那个教主的性欲，然后说你就跟那个主神呐、又合一啦，肉体合一呢，你的灵魂就得救啦。也宣布什么在1999年的世界末日啊，你要奉献所有的钱来消灾解难啊，那么你就可以到天国了。结果呢，中国政府抓他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钱啊，而且呢有很多粮食，都是因为呢宣扬这个邪教的时候呢所没收的那个信徒的。这个是中国的五大邪教之一，主神教。那么后来呢，这个邪教的人物呢，跟那个头两位的第二号的判万族朱爱卿被判了17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女生呢就被判10年，这个李平啊。那么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异端邪教出现了啊，都是用基督教的名义呢。第11面呢 ,H11, 还有一个现在是最厉害的了，最厉害的东方闪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闪到你那边啊。我呢在香港神学院牧师神学院里面呢，我在今年8月就收到从美国 New York 的一个信箱，箱号不知道地址的，有一个 mailbox， 然后呢就寄来一大叠的那个资料，就寄到香港我们神学院的地址。看来看去，最后原来就是东方闪电，他就没有讲什么，只是那一大叠的资料要寄给你，寄到你的神学院，给我的名字来收。然后呢我来之前就收到另外亲笔写的，从香港另外一个 mailbox 邮政信箱寄给我，又是寄给好多神学院的院长啊，这样子啊。我现在在到处发了，他们有一个人呢亲笔写的信呢，就说我知道你的背景，你以前是怎么信主的你要研究研究现在的启示啊。然后呢最后还说你们两夫妻都很热心，哎呀，连陈牧师都拉在里面啊，你们两夫妻都很热心，但是你们还要研究这个新的启示，这样子劝我们这是换句话说，你们现在还不清楚啊，你们还要研究我的啊。他们就用那个 Morning Star 那个神星那个出版社的名称，哎呀，在香港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叫神星，很久的了，很纯正的啊。那么他们用这个名字的出版社呢，很混乱。而且如果不清楚的人呢，就以为看完看去都看不出 有这个铝基毒啊，这个东方闪电的名字，他现在很聪明，不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看来看去，发现哎呀，又是讲这个，所以这个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又叫七零派，在90年代，在河南晋州一个姓邓的女子，哇，这个很厉害的女的啊，她说自己就是第二次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不是男的基督了，是女基督了。有没有人看过她的样子呢？她很神秘，这个很高超啊，真是啊，你根本就神龙见首不见尾，根本的很多人都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整个名字。就有一些报道呢说，连他最近身的高层的人呢还不见他几面啊，说呢他大概40来岁还没结婚的女子。文说呢他以前在教会呢都非常热心啊，做教导的工作，后来走火入魔啊，自称为传能的 女基督啊。而且呢他在其中一本书呢叫圣灵向众教会说话，那里第196面呢，里面写了，他说我其实出生在一个正常人的家庭啊，有父母亲有姐妹，我只是没有丈夫。他在书里面呢又说第29面，说我长得一般，个头不高啊。第62面还说我没有一点神的味道，他自己这样形容他自己哦啊，但是他为什么就传出来那么厉害的女基督呢？啊，有一个报道呢说，他早期啊也是李长寿那个官派里面出来的信徒，他就根据什么呢？根据几段的经文，第一段呢在马太福音24章27节呢，就说。闪电从东方发出来，急照到四边，就所以呢西方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从东方兴起闪电，然后闪到西方，就是我们要传教传回西方啊。所以他现在呢分派好多人呢出国到世界各个地方传他的闪电教啊。他还有在说东方兴起来呢，就根据以赛亚书，这里没有写的啊，以赛亚书41章2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是圣经呢，那里是指着波斯王那个古列可以容让以色列人来回国的，按正义这样解释。但是东方闪电这个就利用了这一句以赛亚书41章2节，就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就是我的吗啊？然后呢他利用这个耶利米书31章22节呢，就说女子要误会男子，所以呢我就是女基督了啊，我要误会男的。他有一样的就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写一直写一直写，写好多东西，1000多页的啊 pages 的书啊，印来印去啊，又分发好多小册子。他写的是什么呢？化在肉身显现呐、啊，东方发出的闪电呐、啊。我在香港也收到一本呢，叫什么《神像全宇宙啊发生》啊，神在末世发生。国度的赞美啊，神在啊中国发生，神在隐秘降临的作为，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基督的发表，行在光明中，小书卷等等，我没有写那么多了，在这个笔记里面啊，因为太多资料，所有的书本呢，它都是送出去的，而且呢，没有写谁写的，没有作者，没有出版社。没有出版的日期，全部只是写4个字在后面的内部发行，就是这样子送出去。那么人呢就拿着，哇， 神的启示哦，因为太多了啊，念不完啊，所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又讲好多好像似是而非的，好像圣经一样的啊，那么就乱解释，真是很可惜。他说现在不需要读圣经了，圣经已经过时了，要读我的新的启示。他还有自己的诗歌本，叫什么跟随做羔羊唱新歌啊，他们也自己很多歌的啊。它里面呢有什么的内容呢？哇，真是研究得很痛苦啊！我们呢都彼此的啊，好多人呢发现那么厉害呢，都呢去尝试来看看里面讲什么，就看到我们头都昏了啊！啊，其中呢我印了几页给你们看，它也是用这个啊东方。世界的东方来出现，来向万人来显现，然后呢现在是国度的时期，现在呢神呢第二次肉身显现，这个就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啊，所以呢我就把小小的印出来好了啊，不然那里面的人也昏了啊。他大概的内容讲什么呢？大概的就是说，六千年来呢，有三个时代，神呢就做了三部曲、三部作工。第一部呢就是律法的时代，上帝的名呢叫耶和华，他呢做了创世的工作。第二个时代呢就是恩典的时代，就是上帝的名呢叫耶稣，做救赎的工作。这两个呢都是西方的，现在已经呢是国度的时代，上帝的改的名呢叫闪电啊，就是我了啊，我呢从东方闪过来啊，我又叫全能的神，我的工作呢就是审判毁灭，所以呢他做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在书本里面厚厚的大本那段呢，是杂背杂背啊，审判审判这样子啊，而且呢用很多恐吓的话，恐吓的话，就是说你们可以做众民、做子民、做效力者，否则呢你做灭亡者。神呢要将来呢接收整个宇宙，成立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就不能进入，那么你就注定被毁灭的了。他现在觉得这个就是国度的时期，你不要相信，你现在那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到处传扬，所以呢他们分发了好多他的跟随者呢，用尽所有的 无所不用其极来传教，上百万以上的了，应该现在是最大的一个系统啊。在那个《生命期刊》2002年3月有一期呢，有一位著名说传道人的，他将这个东方闪电的新动向来报道出来。他呢说，现在啊，他们传教的方式差不多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起初呢就是分发那些书，然后在里面呢可能有一些呢夹着钱。你信了我就给钱你，而且那些书呢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什么都从第一声，我说我是神，我是传人的，这样子呢很容易分辨出来，这个是异端邪教，不要相信。第二个阶段呢，在大概这1997年开始用武力来威吓，如果你不信了就打你啊，好像那个黑社会这样子的啊。但是在第三个阶段呢， 更难了，更难了，就是搞错，你真的是搞错的，就是用事情啊试探，把些传道人啊抓来的，就找一些女的来的啊，给你啊扭头摸颈的，然后拍照啊，然后就威胁，你看你跟这姊妹这样子了 啊，你不能回家了啊，你给你太太看见的怎么样，给信徒看见怎么样，用这些试探要搞臭那个那些教会的领袖。第四个阶段呢，在近年来呢，就用那个很伟力的那个策略，缠入教会做卧底，我们说是铺路的摸底啊，就是先那个圈套，圈套啊，欺骗你，扮作哎呀，我从其他的一端跑出来的，我本来是受害人呐、啊，我怎么怎么啊，现在信耶稣啊啊，又哭又怎么样的，哎呀，惹死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啊，都帮助，哎呀，你脱离邪教了，真好了，你来了啊，然后呢就参啊，又说，哎呀，其实我的家乡的教会啊很需要啊啊，你那么被神使用啊，你来培训我们呐、啊，好多传道人心都软了，哎呀，真是那么多需要，我就去培训啊，然后讲几句呢，他就一直吹捧你了，哎呀，你讲的真，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啊，真有感动，真有能力，你要小心听了啊，他就假扮，哇、哦，原来他们呢都很仔细的啊，我的在 page 11写得很清楚了，有摸底铺路的问题事则、工作安排等等的手册，只是他的教徒怎么迷惑人呢、啊？他们扮演的很多套戏一样的来欺骗你，好多教会领袖的都不知道，那么就跟住他们，然后他们就把你们分隔分开，然后哎呀这里有需要，那里有需要，哎呀你不要两个一起去那个村庄的，不如分开，一个去这边，一个去那边，那我分开之后呢，他就把你软禁起来啊，来来去去受训练，为什么说那么需要见到几个人的而已，他说哎呀他们没时间来，我们要静静的受训练啊，你就训练我，哎呀你讲得真好，你再训练多几天吧，这样其实呢不是你向他培训，乃是他向你叫断观念，他断你的后路，断你的观念。他们呢就有一个指引啊，在这里你要写的，就是要灌输他们闪电的教义，一直重复重复他们的观念来改造你，哎呀真是，再加上那些试探啊失去啊圈套那种的，让那个传道人什么都没有了，哎呀不能回头的时候要辩解了，然后再派遣他再打进他们的自己的教会里面做卧底，然后在里面再趁机会搅乱，所以那个内部的一种的变化，那个传道人说现在进到第五个阶段，就是什么呀，用绑架的手法，就是你不肯来了，现在聪明了，哎呀不要分开了啊，弟兄姐妹两个两个啊，一队人不随便的去培训什么的啊，一定要联系啊啊，要搞清楚他的是不是真心信耶稣的啊，现在聪明好多，但是他们还用绑架的方法，突然间失踪了，人间惊乏了，不见了那个传道人了，原来他们呢不向下层的人呢来动手脚手脚，向上层的人，你什么是热心的，是领袖啊，影响大的，他就要赚你的观念，洗你的脑，让你信了闪电的，那么你整个影响就大了。他们呢甚至用这里写说啊，十一面下面我写个给大家的，就是说谎啊，然后再用你心里的弱点啊，假装啊，用什么江川的包围城市的，知道了农村的很多家庭教会的很天真的很单纯的啊，所以呢就先洗他们的脑，然后慢慢慢慢包围那个城镇，哇， 这一种呢，真是很不容易。好了，我们看零零教。零零教呢，其实是灵恩派的背景，是真耶稣教会的背景。有一位是小学的龙川的教师，叫华薛婆啊。他呢后来就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唱灵歌，跳灵舞，说方言，不需要圣餐，不需要洗礼，费那个圣礼，一定要得那个什么神功啊，有灵气吹过来就够的了啊。我们不需要庆祝什么圣诞节，但是要庆祝我是华救主，不是耶和华，我是我华薛婆，我就是救主了啊，庆祝我的生日。所以改呢，正月十七号都是圣诞节，就是他的生日。他说呢，现在就是末世了啊，我要不要启示啊。他呢在那个牧羊院跟另外一个真耶稣教会的李桂瑶啊一同的联系啊，创立这个教的啊，灵灵教的。他呢说，这些老教会啊都不灵验的，信我这个灵灵教的就灵啊，就灵验。然后呢他们常常的高举神迹奇事啊，赶鬼治病啊，什么都不需要吃药啊，要奉主的名赶出你的鬼，你的病都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真是好多在中国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啊。而且呢他们常常预言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日期就是主再来啦，所以呢要小心啊，要啊，不需要劳动啊，不需要生产啊，啊，不需要什么的，就等候主再来啊。这样子呢，就让好多的信徒呢，都不算生产，政府也发现了，所以呢，在那个99年的时候呢，就被打成为反动组织，取缔他。啊，他们呢就捉奸了哈。好了，这一个灵恩派，第六多伦多圣校啊，也是从外地的那个啊，那个我跟你讲啊，那个葡萄园传过去中国的啊，他们都很热心。传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多伦多圣校这个派系呢，葡萄园在北美洲也跟他们分开的隔级了哈，说你们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你们太离谱了啊啊，倒下来什么圣灵祈祷倒下来呢，就全部哈哈哈哈哈哈笑不停的啊，然后呢就叽叽呀呀啊，老虎啊，好多声音啊，好像是动物园一样上升了，什么上升。所以呢 John Wimber 在生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的创办人到多伦多那个机场教会那个圣校的 Holy Lantern 那个教会说，你们不是我们一份子吧，你们不悔改的话我们跟你分开了。所以那个那么邪的一个派系呢，跑到中国大陆里面，更加迷惑更多人。好多人呢就喜欢，哎呀有恩膏啊，我就整个人跌倒了，那么这个圣灵击倒我啊，那么呢啊，我要在聚会里面呢，不是听神的声音，我是经验啊圣灵的大能啊。所以这个呢就迷惑了好多人。第七个呢就是门徒会的很多名字啊，他们呢说我们建立12个门徒，所以呢叫门徒会了，门徒派了啊。又说我们是很蒙福的，所以我们又叫蒙福派啊。每一个人呢只需要吃，每一天呢吃2两粮啊，这个意思就是吃小小豆就已经够饱的了啊，神会赐福给我们的，所以呢又叫2两粮。我们呢要走旷野路，所以又叫旷野派、旷野路啊。我们呢又蒙着头，那么又叫蒙头会，哎，很多很多名称啊。这个创办人呢在那个陕西安康地区 其实是一个农民，他叫季三宝，三赎啊赎罪啊，他又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圣经不需要读了，啊，要读我改编的。他改编什么？把所有耶稣的名字呢改成删除删除他自己的名称啊。那么你念的时候呢，就啊，这个教主救你了，不是耶稣救你了。又说过世了，不需要种地，不需要结婚，耶稣快来啦，又是这个这一种的情形。这个真是也是迷惑了很多人，也很严密的组织，也传教传得很厉害。在1995年的时候，被湖南省的政府取缔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八十万的成员了，所以什么什么，你高举了耶稣，但是你不是真正高举真正的耶稣，也有那么多人相信的，真是人心何等的空虚。我们如果我们不赶快的培训，赶快的传福音，就有很多异端邪教出来了。还有这个第八，这个三班妇人呢，三班妇人也是很厉害，五个邪教最大最多人的之一。这个创办人呢叫火虫官，又叫许圣官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个名字，如果有人知道就告诉我了啊。他呢比较高学问啊，是大学毕业，跟其他的农村啊农民啊做教主的不一样啊。他呢就很聪明啊，他的样子呢好像老人家，其实呢他是中成年啊，不算是太老，但是他到每一个地方呢都很神圣的啊。他住的地方呢叫做至圣所，然后他的同工们住的地方呢叫圣所，然后其他弟兄姐妹聚会的地方叫外院。哇，这就到了什么地方呢，随时出现，然后呢大家都在接待他，那个地方就是至圣所。他呢就分三班妇人，为什么叫三班妇人呢？原来他把圣经里面所有三都查出来了啊，乱解释的啊。他说圣父的时代就是有亚伦、布尔、摩西，就是三班呐 啊，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三班呐 啊，圣子呢就是怎么样，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又三班呐 啊，然后呢，结果30倍、60倍、100倍又三班呐 啊。然后分发银子呢，叫你在金银的仆人要5000两、2000两、1000两，又三班呢 啊。圣灵的时代就是现在啦，所以呢有先知、使徒、教师啊，有先知啊、使徒传福音三种的职分，这个又是三班。其实呢，他乱讲的，把所有凑起来，什么三字都凑起来。这个最高呢就是大仆人，其他呢就是小仆人，所以这个异端呢又叫三班仆人以外呢叫大小仆人。那么其他呢就是使女啊、童工啊、小童工啊、教会住持啊，放在那么厚。然后呢他很聪明啊，这个人很聪明，在大学毕业，他利用他的头脑呢发展很多的经营这个生财之道，然后呢交给妹妹来管理啊，真是有什么事情他立刻就一家人就跑了啊。他们不相信因信称义，他相信你进入那个班级里面，你相信三班仆人呢，你就才能够得救啊，没有独一真神，服侍他们就是相信真神了。他预言过至少3次耶稣再来的日子都不准确，但是哎呀，那些信徒还是这样跟着，甚至把所有的钱啊都奉献给他来服侍这个大仆人。如果不是呢，他就说你不属灵，你是卖主的犹大啊，这是很可怜的这些信徒啊。 而且呢，他还要鞭打他啊，说呢，你要除罪，你就要被啊鞭打，否则呢，你的罪还在。哎呀，我们觉得很多信徒就是给虐待了啊。第九个新的教会呢，其实呢也是灵恩派的背景，其实呢是江端仪，这个是香港粤语电影的明星啊，以前呢、啊、他有一个艺名啊叫梅姨，他呢跟江英另外一个男明星啊来结婚，那生的那个女儿呢叫江路德啊。那么他们其实这个跟那个五旬节的灵恩派的啊，但是后来呢，哎呀，有些极端的就告诉他呢，你是东方的女先知啊，你什么什么时候呢神就立你了，他就讲方言了。后来呢他患了舌癌呀，就在那个预言他什么什么日期做女先知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一天呢死掉了啊，那个癌症发作了啊。所以其实这一种情形呢就不应该那么多信徒，但是因为他本来是电影明星嘛，所以呢有一定的号召，他呢很热心的到处在东南亚一带呢来宣传了，结果呢就好多人跟着。在他离开之后呢，有一个叫洪以利亚，又叫洪三奇的啊，在台湾呢就挂了一个高雄的山头，说耶稣要在这个高雄呢来降临啊，这个是石安山啊，所以国民党要取回那个山头啊，他就跟他死拼啊，然后常常才被那个啊国民党啊腐败啊，就是怎么跟着政府呢对抗。这个在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啊，这个新约教会，但是后来慢慢呢，连那个张路德他的女儿呢。也不跟着这个派系，他也出来，后来呢就啊另谢另外的教会，而且呢不走极端了。但是那个洪以利亚这一个在台湾呢就很热心，然后呢就把那个新的教会的信仰呢传到中国里面。那么有一个叫卓坤的啊，卓坤的啊，这个人呢，哇，很热心，在那个江西呀 啊里面呢，一直传他回国探望母亲啊，然后呢在南昌啊、九江啊、沈阳啊等等很多地方来传，结果呢又兴起了好多类似的，甚至给这个新约教会更极端的一些派系在里面。啊，他们歪曲了圣经所讲的随学圣灵三样，你都要有才能够得救，这个已经是歪曲了圣经的中心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可以叫它灵恩到异端的情形。好了，最后一个呢比较争论的啊，就是哭重生派。哭重生派呢，其实在河南呢又叫重生派，又叫懊悔派，又因为有很多生命会啊，好像退休会一样的啊，他们呢又办那个野地神学院3个月3个月的，然后呢就好多地区传福音之后呢就开定期开那个全范围的会议来的交流，然后就继续的宣教，所以呢又被人称呼为全范围教会。这个教会呢其实很热心，其实呢也不是异端邪教，但是呢因为他们非常的兴旺，而且呢他们呢很着重认罪悔改啊，他们着重到一个地步呢，有一些呢高层的领袖呢不是这样子的啊、偏激的啊，但是他们一直传递下去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啊、要求那个信徒啊，有没有看见异象，有没有哭，有没有啊啊撕裂心肠，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结果呢就把那个外 表的一种现象，好像成为你是不是悔改信主得救的一种凭据，所以呢就给人觉得这个是异端，其实他们不是。为什么连这个林献高一说，他也写了一本什么揭开重新纯生派的内幕的小册子指责他们呢？因为呢他们里面一些信徒很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呢就觉得你这个还没有重生，你又没有得救，所以呢就拉了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他们的教会，说有阐扬的一些情形，他们呢就不高兴了，就觉得呢啊，你这个极端的行为啊，其实呢他们教义的内容呢没问题，只是那个追求的方法上面呢，圣经不是这样一定这样子的要求的啊，所以呢就给别人呢有一个把柄抓住。无论如何，我们呢啊，真是觉得中国教会也有好多好多的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派系出现。我们呢怎么说都讲不完的呢，那洗漆面呢我还提出什么山东邪教啊、凡屋公用派啊、冷水教啊、伊利亚教啊、赤度信心啊、传备福音啊、永生善道啊、什么四方福音派，应该是福音派，因为他只信四福音啊，后来才信啊启示录也是啊，其他不信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啊。肉身成道派啊，什么啊，末日教派啊，集体升天啊，拉结教啊，什么宇宙教会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义勇布道团啊，其实它里面的信仰也很多问题，名称很好啊，我们都要非常小心，一个一个来分辨，很不容易。中国教会里面出了那么多问题，因为很缺乏那个中向道的一个教会历史的沉船，没有借鉴啊，没有念教会历史，没有念这个教会那个教义历史。在横向道来说呢，又没有机会跟其他普世的基督身体的肢体来相交、来互动、来彼此守望、来彼此鉴察、彼此平衡。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如果我们单单强调地方教会，来忽略了整个基督身体普世的教会，我们呢也不平衡。还有呢，资讯不发达的情形底下，我们呢就只有内部自己按私意来解经，资料也不够，工具书也不够啊，这么很主观的经验成为了客观的真理，这个很可耻。特别是解经方面 hermeneutics 这个诗经学上面呢很缺乏，个人领受什么就解什么，所以没有什么系统神学的训练，没有啊诗经学的训练。这个呢也很多家庭教会在农村里面呢很着重我要集结领受，我不要什么理性的分支，这个不属灵，什么学术不属灵，这个其实很平衡的，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是护教学家，是布道家，也是神学家，是吧？随便的用圣经来解释自己的看法啊，这个很危险，而且呢掺杂了好多传统迷信的民间信仰的啊，好像东方闪电呢其实是阴阳的观念，一个男的基督就有一个女的基督，在泰山啊出生，其实呢中国就以泰山为诸神所在，所以呢这样高举。其实三班胡人那个教主呢就常常鼓励那个信徒呢也看那个三国演义啊，也看那个智谋大传啊、杨家将啊等等啊，他们呢就把那个 教主的地位排得最高啊，让你呢臣服在他的面前。还有这个广西什么鹿在方舟事件呢，有一个农村的女人，其实以前是道教的，叫陆运南，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说哎呀，我见了一个大的金菩萨，我呢就有医病的能力，主耶稣呢就赐给我什么桃花书，什么盖能书，这个其实混乱了道教的一些的迷信的思想，那么强调什么神级其实治病赶鬼，这一个呢都产生中国教会的问题。还有呢，常常要表现出有什么热心啊行为的追求，取代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如果太强调这个表现呢，有时候呢就成为了得救的确据一样，这个呢就不合乎圣经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解释实在解不完，我们感谢主啊，谢谢各位，交给各位。